好，那我们来上一节课啊，所以大家显得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故事多闻，那这边有五种譬喻，那我们一起来练这个经文啊，请大家合掌。譬如有妖魔大鼠，可伐而食，如是迦摄。有诸沙门多读诵经而不能止贪恚痴渴，法水漂没，烦恼可使堕诸恶趣。持药囊行而致生病，不能疗治。多烦恼病，亦如是。虽有多闻，不止烦恼。不能人服王贵药，不能将事为药所害。多闻之人有烦恼病，亦复如是。得好法药，不能修善，自害慧根。迦摄，譬如摩尼宝珠堕不净中，不可附着。如是多闻憨拙利养，便不复能利益天人。着经璎珞，多闻破戒比丘，披拂法衣，受他供养，亦复如是。剪除爪甲，净智洗浴，头次长髯，着新白衣。头着花幔，中外相衬，如是迦摄。多闻持戒，披拂法衣，受他供养，亦复如是。
好，那这个蛮多譬喻的，就是五种，总共有五种譬喻。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。那前三类，老师说第一类，老师从不讲第一类的啦，因为第一类不用讲了。那第二类跟第三类都有持戒、苦行、蹉跎跟独住，所以这个在前面也讲的蛮多了。那只有这个为了名利而学教的多闻比丘比较少被贫者。所以这边就专约多闻的假名比丘来跟大家说，不要以为多闻就可以依靠，依事就是依靠。那如来就举的种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意义。那这边有说，不要以为多闻就可以依靠了。那我们先要了解到底什么叫多闻。那先看一下注脚76，注脚76的刮胡是须佛三要。那我们看最后一行，就是按照佛法的根本意趣，有找到吗？那闻多识广，并不就是闻慧，闻多识广不就是闻慧？不见得你杂志小说看得多，你就是文慧。我们看243，那多闻博学，而且还要跟三法印或一法印相契应的，才可以称为是文慧。那这边又有分小乘跟大乘的文慧来做一个说明。在小乘里面呢，你要听闻什么才叫多闻？就是无常、无我、涅槃极境。你要多多听闻这一些才叫多闻。那如果在大乘里面，就是要听闻什么？法性空寂，或者是真如实性，那这才叫做大乘的多闻，大乘的闻慧。所以大小乘的闻慧，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好，那这边说不要以为多闻就可以依靠啊。那回到242，注脚刮胡三。在这多闻呢，老师在原始圣典之集成，
这多闻者他的 特性是什么？我们看第二行，卦无三的第二行，记忆力很好的，记忆力很好就称为多闻者。所以我们的多闻第一的阿难，他是记忆力杰出的大师。那舍利弗就是领悟力杰出的大师，所以阿难又称为多闻第一，他是记忆力杰出，所以他过而不忘。那不要以为多闻就可以依靠了。那在导师成佛之道的文法趣入章，他一开始就有讲到了，一开始就有讲到，就是说有人就提出了疑问嘛，对不对？他就说那个佛法不是讲修行嘛，重要在修行，多闻有什么用？然后他就举了阿难，他说阿难他一向多闻啊，但是他也是免不了那个摩登伽女的磨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多闻有什么用？就是外人提出来的。那导师就用了一句话，导师说阿难的问题在于什么？一向多闻而不是闻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说阿难的问题在于一向多闻而不是闻，所以阿难的问题在哪里啊？如果从这句话，阿难的问题在哪里？不是多闻的问题，所以老师说不是闻的问题是什么？一向，一向就是一直，或者是仅仅，也就是说他只停留在什么多闻的阶段。所以佛自戒的用意是要我们戒定慧得解脱，对不对？那他叫我们多闻是要干嘛？闻思修正。所以你停在多闻这边是多闻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是你一向你只有停在这边的问题啊，不是闻的问题。所以老师说而不是闻，不是闻的问题，是只有一向多闻而已，你没有再继续前进。好，那这个是另外补充的了。我们看二四三，那接下来这个譬喻也是蛮深刻的。那这边就说有人漂没在大水中，那这漂没，这漂没的意思就是浮游啊，浮游在水中啊，它不是沉没，它是浮游在水中，也就是说大家在水中浸泡在水中，在水中，在水当中浮游，但是他却不知道去饮水，最后口渴而死。他是口渴而死的，但是他人在哪里？他人在水中却口渴而死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震撼啊！那个让我想到那个有一个很懒的很懒的那个人，有没有？他妈妈给他挂个饼干在他的脖子，结果他是饿死的。他是脖子挂的饼干就饿死。好，那这个讲什么？这个就是说我们虽然读很多经典，那通教义，但是佛要我们多闻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我们离开烦恼的。那多闻比丘，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多闻，只是读诵，那不能止息自己的烦恼贪嗔痴渴，那就好像我们在经教法水当中漂没，但最后还是被烦恼渴死，自然渴死，因为没有这种 不得到烦恼水的滋润啊。所以就是多闻呢是没有用处的，而且死了还会堕出恶道，因为你多闻增长的不是你的道心，不是你的善法功德，你增长的是什么？贪嗔痴，然后最后死在贪嗔痴的手上。那这也让我想到那个阿姜茶尊者，他有一个譬喻，他说我们修行者不要做那个汤锅里面的什么汤瓢子，因为那汤瓢子它是浸泡在什么汤锅里面，但是它得不到味道，因为喝汤的不是那个瓢子，那一样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举药师持药囊，那结果不能治自己的病。那其实这个药师呢，其实他是有药的，他是有药。那导师说，导师的文字解释说，他可以为他人治病，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治疗自己的病。那就好像多闻的人也是一样，那他也是常常闻思惊叫，但是他自己的烦恼他也没有办法去对治。所以虽然在佛法当中多闻，而且为他人说法，那却不能止息自己的烦恼，所以他也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。就好像讲到我们说法，经常为人说法，但自己烦恼不能止息。所以我在看这个宝积经的时候，好像针针都刺到自己一样。那不过看到最后的时候也蛮欢喜的，那为什么欢喜？等一下我们再分享。好，那同样的这个持药囊的譬喻呢，在导师成佛之道文法趣录也有讲到。那他就说这个法是要让我们拿来做什么了？要拿来用的啦，见于实行啊。佛所说的法，第一个就是要让我们去实行，第二个是要让我们作为修行的一个准绳标准。所以说最后那边就有说，那个他引导师引了一个偈颂，他说我虽宣说极善法，如若闻已不实行，如诸病者复药囊，终不能疗治体病。那边呢是以病者为主，那这边是以药师啊。那边的病者是说他已经拿到药了，但是他却不去吃药，他将药背在背上而已，所以最后还是因病而死。好，那第三个譬喻就是得到好药，得到好药。那我们看，就有人得到了国王所赐的贵药，很好的药，那照理讲他的病应该好了，但是他不能将养调适，将养调适，也就是他不能去好好的善用这个药，所以饮食等都不如法，反而造成药力的这种副作用啊。那不但没有利益，反而被药所害。那我们多闻的人也是一样，那有烦恼病，我们得到如来最好的法药，有对治的这些种种的法门，不管是不净观还是戒观念佛观都好，或者是慈悲观，那如果我们不拿来好好的利用的话，我们只是仗着有多闻的这种名称，那增长了名利，增长了烦恼，最后是损害自己的一个慧根啊。所以如果大家成为你久学的，其实我们要谦卑一点，要谦卑一点，真正的久学的是能够调伏烦恼的人才称为久学。那你学的再久，你的烦恼都没有办法去调伏的话，其实你还不是久学。那在大智度论也有，大智度论常常分初学跟久学，那大家知道他们的分界线在哪里吗？从哪里到哪里是初学，从哪里到哪里是久学，有没有人知道？ 在证还没证得无生法忍之前，都是初学；那证得无生法忍之后，才是久学。所以，因为证得无生法忍，他本身的烦恼都能够调伏止息的。好，我们看244。那第四个譬喻就举摩尼宝珠。那这摩尼宝珠呢，就像摩尼宝珠，它是本来是很好的、很神妙的，但是如果它沾上了这个屎尿的话，那你还可以把它拿来放在头上当装饰品吗？不行啊，因为放在头上只会招了一大堆那个活性棒啊，一大堆那个苍蝇在你头上飞来飞去，一点也不庄严啊。所以就好像摩尼宝珠，你碰到这些沾染这些不净物，就不再成为装饰品了。那多闻也是一样，其实多闻本来是很难得的，但是已经这个贪着利养，贪着利养，那以利民心说法，就不能再利人间、天上人间了。那这个贪着利养，在我们前面225页注脚44《大智度论》就有说了，这就是叫做什么？叫做卵贼啊，叫做卵贼。所以这个贪着利养，这就称为卵贼，它会慢慢的束缚着我们，最后让我们皮破骨断。那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也有讲到，不是说你嘴巴说一说就叫做法布施，你要有什么条件才可以成为法布施呢？要以善心、尽心善思，然后不为名闻利养而去为人说法，那这个才可以名为法布施，而不是只有嘴巴说一说就可名为法布施。所以这边多闻比丘其实难得，但是他就是没有这种尽心善思为他人说法，所以他所说的法，因为他贪着利养，所以他就不再利益他人了，没有办法利益他人了。好，最后一个老师说他是从正反两面来说，那先说反面的。那反面的呢，他就举了这个譬喻，就好像死人着金璎珞。那我一开始看不懂死人着金璎珞是什么意思啊？那看导师的解释才知道说，哦，死人其实他就是人死了，其实不用到8个小时，那个味道就跑出来了。如果大家有去助念过的话，差不多3个小时，你就可以看到一只苍蝇飞进来。然后第4个小时之后，就越来越多苍蝇了，那就是怎样？那尸味，那味道跑出来了，那也得苍蝇跑来了。那死人呢，就是臭秽不堪啊！所以即使你让他带着种种的装饰品，也不能让他严禁。所以这比喻的就是，比喻的是什么？就是表里不一啊，表里不一。那多闻破戒比丘也是一样啊，因为他破戒的臭秽不堪的，就算他披法服受他供养，他也是不能成为清净的，不能自利他，所以他也是表里不一。那到底要怎样呢？那就要像这个长者子这样。那长者子呢，他就先剪除爪甲，禁止洗浴。所以这边就是什么？就是先除垢，先除垢，先除自己的这些秽垢。除垢之后呢，再涂次旃檀，着新白衣，脱着法幔。所以先除垢之后，再怎样？再严饰。先除垢，再严饰。那这样就会怎样？中外相称啊，中外相称就是表里怎样？表里合一的，表里相称的。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直接看后面这个多闻的。所以，如果多闻又持戒的比丘， 那在披服法衣受他供养，那这个才是身心清净，表里一致啊，这才堪为人天福田，值得尊敬。所以这个譬喻就是在讲表里不一。那多闻，多闻是属于知见的方面，对不对？那持戒呢？戒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多闻是知，持戒是行。所以如果能够多闻又持戒，叫做什么？知行合一啊。有没有领悟到了？我以前看一个好像是法鼓山的一个漫画，一个图画，那他是画这样，我画的不是很好。看得懂吗？这叫什么？这叫知行不合一的，头脑想的跟要走的不同方向，对不对？下面是脚啊，它往那边走啊，但是身体是朝这边啊，叫知行不合一。所以能够多闻又持戒，叫知行合一。所以佛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能解又能行，那这样才可以成为可见的实行沙门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讲持戒善尽不善尽。那我们可能就是先讲不善尽的，就是四一几一不尽持戒。然后这边大家一起合掌来念：又大迦摄四种破戒比丘。有一比丘具足持戒，大小罪中心常部位所闻戒法皆能履行，身业清净，口业清净，意业清净，正命清净，而持比丘说有我论，是出破戒是善持戒。复次迦摄，有一比丘诵持戒律，随所说行，身见不灭，是名第二破戒比丘，是善持戒。复次迦摄，有一比丘具足持戒，取众生相而行持心，闻一切法本来无生，心大心不，是名第三破戒比丘，是善持戒。有一比丘具足修行十二陀陀，见有所得，是名第四破戒比丘，是善持戒。好，那这四种比丘都是不尽持戒的。我们看二四五，那这边是约持戒来讲的，那先说不尽持戒，持心不戒的一个状况。那老师说持戒是难得的，但是尽戒也就是正知见，它是比尽戒更重要，所以大家不妨把尽戒跟尽戒把它画起来。所以见跟戒，见是比较重要的，进见更重要。那只要是没有清净的知见，那也就一定是破戒的。那这边的标准是蛮高的，但是戒跟见虽然说见比较重要，但是在杂含经里面呢，其实他们两个是同等重要的，同等重要。那因为在《阿含经》有一个句子蛮有名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它是，对，我们班主任已经讲出来了。 它是尽其戒，然后呢，执其见，所以戒跟见在修道来讲，它是很重要，两个是同等重要的。所以尽其戒，执其见，具足三业，修四念处，这是《杂含经》六二四经所讲的。那在阿含是这样啊，那在论典或者是大圣经，他都说见更重要。那确实，确实见是更重要的。那在大毗婆沙论，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表格有没有二十那个表格啊？是不是有引用到婆沙的？对不对？那婆沙那边叫做什么？乌道沙门，叫做乌道沙门。那在婆沙里面那边有讲说，这个乌道沙门啊，他虽然破戒，但是他不破戒，他破戒不破戒，光这一点他就胜过96种外道，光这一点他就胜过96种外道。那在婆沙那边所讲的见，还没有我们宝积经这边讲的高深。那边的见呢，指的是什么？世间正见而已。你不破世间正见，就算你破戒了，你还胜过96种外道。那我们这一边宝积经这边说，净见比净戒更重要。那没有清净之见的，就一定是破戒。那这边的清净之见指的是什么？出世无漏正见，也就是法空，法空性。你没有这种清净的法空性，那你着我、着有、着相、着我的，那就是破戒。好，我们来看那四种，好像看起来好像善持境界的，其实它是破戒的，那我们不可以不知道。那第一种就是对于戒法，它大小仁慈，大小仁慈如履薄冰，所以他心常常会注意，他害怕会违犯道，那因为违犯道他就会堕落，所以对于他所闻的戒法他都能够履行，做到三业清净还有正命清净。那这叫做四清净，四清净。那四清净呢，其实就是早期阿罗汉的一个什么行为啊，早期阿罗汉的一个行为，它叫做四清净，身口意命。这个在注脚导师的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就有了，那我们就不多说。好，那这样四清净其实已经很难得了，但他却宣说有我论，有我论，他主张在生死当中有一个轮回的主体，有一个可以解脱系缚解脱的一个主体。那就是因为他宣说有我论，所以他与佛所说的无我正见相违，所以就是这一点，他看起来好像持戒，但是其实他是破戒的，因为他跟佛所说的一个圣道是不相应的，相违背的。那既然相违背，你不管你怎么走，你怎么严禁你的戒律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怎样到达圣道，没有办法成就圣道。好，那导师这边有进一步解释说，为什么称这个为破戒。那依佛法来说，佛是依法摄身，依法自戒啊。那这个法呢，这个法其实就是跟正道相应的，所以依法自戒，这个戒是要为了让我们能够去入于正法，要让我们能够顺入于正法，能够跟正法相应的，这是佛自戒的一个 根本。所以如果思想还有观念如果违反了这空无我性的正法，那与正法相违，你所做的一切也不成为戒。佛说的戒就是要让你由戒而定而慧而解脱的，对不对？三学嘛，戒定慧解脱。但是你所做的戒法，你都是有我的，你跟无我不相应，你怎样的去持戒都不成为戒，跟佛所制定戒的含义不相应，都是相违的。那戒呢，这边又说它是清凉意，所以如果取着这种我相，取我着相，它是细论的根源，那是烦恼所依止处。所以佛说依戒，我们看过来二十六，依戒而定而慧而解脱，有没有？这才是自戒的根本意趣的。所以如果跟这个根本有所违犯、有所违背的话，那所持的戒呢，就不能得解脱，也不能由此而得清凉，而且它是违反如来的清净戒。好，第二种是主要是生见不灭。那这一类的比丘，他能够诵，他比上一类的更厉害了，他能够诵持戒律的，诵持戒律。上一个只是言持戒律，那这个连这个戒条什么都能够背诵起来了，非常的熟悉这个开遮持犯。那随着律典所说而实行，这个开遮持犯大家知道吧？所以不用解释了啊。那不是知道，我们快快的讲一下，看注脚八十一，开遮持犯。那开呢，就是允许的意思。遮就是制止的意思，所以开遮很好理解，大家也知道。我想大家比较不了解就是什么持跟犯。那持跟犯其实它有分为什么二持跟二犯。我们看刮胡二，刮胡二注脚八十一的刮胡二第一行，他说持就是只做二持，犯就是只做二犯。只做二持就是只持作持，只持作持叫只做二持。那只做两犯就是只犯跟做犯。等一下你们就回去做饭了。那讲一个根本的观念，你们就应该知道。其实这个应该本愿法师比较了解，止跟坐，止呢就是静止的，坐就是你应该要去做的，应该履行，应该做的。好，那止犯，持就是什么？持就是有受持的啦。所以注脚刮胡二后面第一行后面也有说，依教鬼欲执欲啊，依教执欲名为持，就是你依教奉持，你有做到的。那犯人很好理解，就是你有所违犯，违犯叫做犯。那持就是你有做到的。好，那什么叫做止持？就是止就是禁止的。那这些禁止的事情你不去违犯，就叫做止持。哦，就叫止持。那做呢，就是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你有去做，就叫做什么？坐持。那这个坐持应该你们比较不知道了，在我们出家众，像结魔法，像我们要送菜啊，要经过大众的同意，那这个叫什么？叫做坐。这个动作你应该做的，结果你没有去做，就把菜送出去了。 那就叫什么？做饭。该做你没有去做，那就叫做饭。该做的你有去做，叫做做此。那一样，该禁止的你没有去违犯到，叫做止持。那该禁止的你却去做到，那就叫做止犯。那大家对于这个开车吃饭这个吃饭知道了啊？你们也不是出家人啊，大概知道就好了，不用讲那么详细的。好，讲到哪里了？开车吃饭，那他能够随所说而实行。那老师说这一对比丘更难得，不过他宣说有我论，他不宣说，他不说有我论，但是他的内心，他的内心都以自我为中心，就是他的身见，我见不灭，以我为中心，所以他虽然什么事都做得到，很清净，但是他就是有一个什么我啊，他就是有一个我，所以说我能持戒，我能清净持戒，我能怎样，我是怎样，我要怎样，全部都是我，就所以代表这种我见身见不灭，所以就算他口头上不说我，但是他的思想行为都是依我见而行，那这样也是怎样破戒，这样也是破戒。所以善持戒呢，他是就圣道的立场来做说明的，所以现在的标准是很高哦，懂吗？现在标准是很高，是已经趋入于圣位的标准，以趋入于圣位的标准来衡量其他这些没有趋入圣位的，所以说他破戒。所以这个其实不只是律学是这样啦，像慧学也是这样。所以你们别以为说哇，说我持戒不可以，说我清净持戒不可以。我跟你讲，在般若经啊，菩萨修学般若更严谨啊，知道吗？那个在《大智度论》卷43就有说到了，这个菩萨呢，他可以观外面诸法皆无相，厉害了吧？对不对？他能观诸法无相，但是他却说我能作是观，我可以观诸法无相。那光他有这个我能作是观的这个观念呢，就怎样了？堕在相中了，堕在相中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他可以离开着相非道，他不着相，那也不行非道，而且他能够行真实清净的无相智慧，这个境界更高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怎样作是念？我能如是清净行，是为修般若。他说我这样做就是在修般若。他光起这一念呢，也怎样堕在相中了。所以龙树菩萨就说，像这样的菩萨，他虽然有福德，但是他不能离开老病死，他不能脱离老病死，所以他善不得小圣，何况他能得大圣？也就是说，他连凡夫都没有办法脱离的，连生死都没有办法断除了，何况他要证得小圣，连小圣也不可能，那别说大圣了。那着相都不好吗？有相都不好吗？你们都没有疑问。那就有人说，着相不好吗？有相不好吗？人知道善恶果报，然后取果报相，所以能够分别善恶，对不对？有善相、恶相，所以善的我们取起来，那恶的我们摒弃，那这样去修道，这样去修道，那这样取向不好吗？对不对？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修道的一个方便啊，外人觉得这是一个修道方便啊。那龙树菩萨说，这取向是为初学者而说的啦。那如果对于久学无相，对无相未行道助解脱的人来说，要跟他讲无相，所以你要去入于无生法忍，就不可以有相；去入于生道，就不可以有相。 但是你在修学的过程起步的时候要不要有相？所以在自论也有一句很有名的啊，先以什么？先以福舍罪，下一句耶，没有人知道啊？后以什么？后以舍，舍什么？后以舍舍福。所以这个观念其实就跟《金刚经》或是《阿含经》里面那个《法语经》所讲是一样，就是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就是你到达的时候，那个传法你是要舍弃的，你不可能背着传法再走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三种，第三种更厉害了。第三种呢，它不但具足持戒，而且它持心广大。那上面的两种都是属于自利的，第三种它怎样？它可以利他了，可以利他。但是问题出在什么？它主要就是有我相、人相，它就是取众生相而行持心，所以这个是属于凡夫行的众生缘持。那众生缘持就是注脚八十二老师学佛上这边讲的，这样的一个众生缘持跟一般凡夫的情爱没有两样，是一样的。那因为他不明白我法二空，以为实有众生，所以见到众生有苦有乐，他就升起这种慈悲的同情。那这样不管你的慈爱有多大，他还是什么生死终世啊，他还是生死终世，你再怎样慈爱博大还是没有办法解脱的。好，所以他就是取相，众生缘始。那由于他取相，所以闻到一切法本来无生，本来无自性生，闻一切法本来无自性生，所以无我相、无法相可得，他就会心大怖畏、心大惊畏，然后认为这不是佛说的，然后去毁谤这个甚深法义，就好像那个喜跟比丘嘛，还是圣意比丘，圣意比丘啊，不要乱点头，圣意比丘就好像圣意比丘这样，他去毁谤，毁谤喜跟比丘，所以这是属于第三类的破戒是持戒。好，先讲完，再来第四种。第四种呢，它是能够克己的，它是持戒精严，而且能够行十二陀陀行的。那十二陀陀行其实不简单啊，真的不简单。那十二陀陀行好像只有男众可以行，是吗？女众不行吗？女众不可以行十二陀陀行。因为他不可以在外面睡觉。好，那陀陀呢，就是抖擞的意思啊，就是摆脱抖擞烦恼、去除贪着的意思。所以他的生活是过着很刻苦的。我们看二十八。那在十二陀陀当中，其实最主要的只有三个而已啦。所以大家把这个衣着的衣把它圈起来，饮食的食把它圈起来，然后住处的住把它圈起来，所以其实十二陀陀行就这三个而已，就是衣食住，就是衣食住而已。然后最早只有三陀陀，那最早三陀陀呢，在衣服方面就是什么？就是粪扫衣啦，十二陀陀就是粪扫衣。 那在饮食方面呢，应该只有常起食啊。那在住处方面，应该只有安然落住，这是最根本的三个。那到后面，慢慢的才有四陀陀，还有好几种陀陀。我们看注脚，我们看下面就知道了。下面注脚的第二行，在原始的经律当中，其实是没有十二陀陀的。所以像杂含经，他就说到什么？我们看下一行，衣食住的三类而已，衣食住的三类。那这三个阿兰若住、粪扫衣、常起食，这三个是大迦叶所赞叹的。所以当初的陀陀行也只有这三个。那到了相应部，就加上了淡三一变四陀陀，然后乃至到后来比较晚期的真阿含经，就有讲到十二陀陀。但是不是十二陀陀就是最终极的？并不是，还有十三，还有十六。那这些其实有点超过了啦。好，那这个就不多说了。所以在这些陀陀行当中，其实就是衣食住。那导师这边又多分了一个，就是睡眠方面的。睡眠方面就是常坐不卧，常坐不卧，这是属于睡眠方面的。所以这样的苦行陀陀呢，其实是很难得的。但是他的心中就是见有所得，以为有法可得，那有这种真实的法性涅槃可证，所以他就违反了性空不可得的正法。因为这个涅槃正法，它是实无自性的，它是一切法空的。如果你认为它有一个实性可证的话，那你永远证不到。所以这四类就是破戒比丘四善十戒的。所以导师最后就说，这四类呢，只要你是取向着有、着我、利我的，那他们的知见就是世俗的，甚至是跟外道一样的。所以不管怎样的持戒都是破戒，因为它违反如来自戒的真意。那如来自戒的真意就是我们前面二四五有讲的。那佛自戒就是要让我们怎样一戒，看二四五的最后一行，如来说一戒，然后翻过来二十六，而定而会而解脱，这个才是如来自戒的根本意趣啊。所以你一开始你在持戒，你一开始就巩固这种有我论、有我思想非常的巩固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去，根本就跟这个涅槃果位不相应啊，不相应，所以永远也没有办法到达这个涅槃果位。好，想不到讲了讲了时间就过了啊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结束，那大家一起合掌来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